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再次相聚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周一路看顾、保守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经历了什么，你始终是信实的主。主啊，此刻我们愿意安静自己的心，把一切忙碌、忧虑和重担都交托给你，求你除去我们的疲惫和分心，让我们的眼神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谢谢你赐下圣经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赐下祷告这宝贵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交通。愿今天的聚会帮助我们更深的亲近你，更渴慕你的话语，也更愿意每天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啊，谢
啊，
谢我
谢
们的
谢我们的
同工，先有回
先
音
有
了。
回音啊。
可能我们同工
我们
那
同
里
工那里。
没有听到响。好，啊，很好的一首诗歌啊，我录下来。我再分享一下评论。今天我这里的网络有点不是很稳，对不起。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屏幕有点问题，卸不了屏幕。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们今天是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课程第六讲啊，但是呢，我们遇到一些技术困难，正在克服当中。这里现在我在的地方网络不稳定，所以没办法分享到，请大家再多等我一两分钟。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操练一身通体啊，请你祷告一下这个。来帮助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困难，请大家祷告支持。网络好像很慢，不知道为什么。好，现在好像可以。OK，我现在来分享屏幕。我分享屏幕。请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分享屏幕吗？
看到可以，
哦，可以看到了，
可以，
感谢主。哎，还是有
还是有
重
重
音
音
啊。
啊。
那你讲弟兄的声音关一下看。好，希望现在没有重音啊，感谢主。看来我们真的要多祷告啊，这个不能够依靠这个网络跟技术啊，但是现在生活很多时候是离不开网络，离不开技术，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啊。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就是与神同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紧紧跟随的啊。与神同行，具体而言呢，就是读经与祷告的门徒操练，这个是我们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六讲啊。感谢主的恩典啊！那我呢，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总共有10讲的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啊。我们不知不觉呢，已经讲了啊，这一讲如果加上的话，其实是已经有8讲了。但是这个顺序呢，我们有的时候调整了一下。我们说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呢，前面的一半左右大概都是讲到基要真理神学啊，基要方面的内容。啊，后面的一部分呢，主要是在讲门徒的生活啊，门徒具体有哪些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这个门徒不是独行侠啊，讲到这个教会跟群体的关系，我们呢是以读书会的形式讲一本书新译更新的教会啊，来探讨这个教会论的问题啊。那呢，关于这个盐与光啊，基督徒的世界观或者职业观，我们上一讲已经讲了，是以职场神学的专题形式来讲解啊。那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呢，最基本的就是透过读经、透过祷告的门徒训练。或许每一个基督徒都听过读经跟祷告，哎，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系统性的来学了解一下读经跟祷告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来操练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那今天这一讲内容具体而言呢，可以分为6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呢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读经灵修的这个见证。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思考一下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啊？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基督徒，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做《与神同行》啊。其实与神同行啊，不单单是祷告读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与神同行。那第三部分呢，讲到是先来讲这个读经，读经其实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啊。那祷告呢？祷告是我们来回应神的说话啊。这里讲到的 XACTS 啊，这个是一个祷告神学的基本模式啊。前几天就有位肢体在问我啊，这个所谓的 ACTS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样来理解啊？哎，今天我们就会稍微解释一下啊，介绍一下。那第5个方面呢，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建立一个灵修生活的系统，包括时间、地点啊，有没有一些可操作的工具，以及我们的节奏应该怎么样啊？那最后就是一个结语跟门徒的操练啊。好，我们先来讲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讲讲我自己的这个读经的这个经历啊。我大概经历4个阶段啊，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对照自己，你想看你自己读经是哪个阶段啊？这个读经，我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我初信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是擦肩而过呢？是因为呢，我初信的时候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呢就是哎，只是礼拜天的时候听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圣经，但是平时的话呢很少读的时候呢也可能只是挑三拣四的，或者随手一翻，翻到哪里就读哪里，或者礼拜天传道人讲哪里就听哪里啊，这样的读经方式呢其实是不健康的，是其实呢你参加教会教堂2年10年。跟2个月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那我为什么说是擦肩而过呢？是因为呢，我那个时候也蛮赶，我遇到一位蛮好的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呢，是我的圣经跟信仰的启蒙老师啊。他请我去他家吃饭啊，跟我谈信仰。我跟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就我信主了啊。那中学同学另外有一些的原因没有信主。那信主之后呢，那个传道人非常好，他送过我一本注释版的圣经啊，那为什么说是擦肩而过呢？因为我把那本圣经拿到家里的时候，当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要找过来读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了。原来那个时候的我的姐姐、母亲都还没有信主，都反对信耶稣，所以呢，我后来一直找不到。后来有可能呢，是我母亲因为反对我信仰，把那个注释本圣经，哇，那个时候想想非常非常可惜。那么宝贵的一本带有注释的解释，这对初信徒其实蛮重要给扔掉了。我其实只跟大家见过面，所以说是擦肩而过。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其实初信我是在1998年的时候，虽然信主，但是圣经的话语没有下根基，所以我当时的信仰就是有高峰有低谷，高峰好像出去我就每次都是会传福音，带着福音担当，但是又有低谷呢。哎，有的时候自己没有从里面来的那个力量生命活水，所以往往是一段时间热心，一段时间又冷淡下去啊。那我说在狱时候的这个甜言蜜语呢，是我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我到温州来读大学啊，我是先工作，后来再读大学。2002年到温州读大学的时候，慢慢就接触了这一个大学生校园团体，那又开始服侍。我们有小组查经，我因为要带小组查经，因为 非典时候的这个疫情啊，我们不能够外出，也不能够上课啊。那我那个疫情爆发之前呢，我呢这个买了一本叫做串珠注释本。所谓的串珠呢，就把圣经不同地方的经文串联起来，有的时候新约引用旧约，有的时候旧约在预表新约，把它串联起来还有呢加一些基本的这个注释，再加上这个一些思考的问题。那本圣经我记得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的，但是呢，托这个中国的爱的印刷、爱的基金会来这个这个印刷卖都非常便宜的价格。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大概是28块人民币，非常厚，有1000多页啊，这将近2000页。所以我在狱的时候有那本书，我又可以在阳台早上没有人起床之前就在那里读，在打饭大家都要去排队的时候，我先到这个草地上坐着，先读一段圣经，读几章的圣经，甚至呢，从我温州要坐火车，那个时候还没有快车，慢车要坐回家的时候，7、8个小时。哎，没有座位没有关系，我就在那个过道里面蹲在那里读圣经有的时候差不多这个7、8个小时，哎，可以把新约这个接近读完可能差不多能够读个1/3吧那个时候真的是甜言蜜语这个好像这个什么小龙女跟杨过重逢一样，那个喜悦我到现在都能够回想起来，那个非常喜悦。那么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我这个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神学院去读神学，那个时候是我一直梦想的，就是要服侍教会，要服侍神。我觉得在真理上要下功夫，但是到了神学院的读圣经，原来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读圣经有一点点不同地方。神学院有的时候读圣经是有这个作业要求的这个读圣经并不单单是你自己甜蜜的灵修，原来有这个作业交给你。哎呀，这个作业不是说你这个读经有什么感想，还要做一些的研究所以第三个阶段研究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良药苦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读经是为了这个作业而完成，有的时候非常的好像苦口婆心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头晕脑胀一直要带着题目去研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保罗写的罗马书以前我们这个很长时间我们都是这个阴性成义是罗马书的主题后来有了这个保罗新观发现有些新的亮光，其实也不叫亮光，叫做研究学术上的这个学术观点等等那些东西并没有读经那么的单纯的读经那么的甜蜜但是呢，实际上也是良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虽然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呢好的这个圣经的框架给你打下来，神学圣经神学的基础给你打下来，更长久的来说是帮助我这个能够服侍的更长更远那现在我是属于这个第四个阶段，相伴式的这个前灯路光。我现在读圣经，我不用像以前神学院一样有这个作业要做，那个作业要做，我也不再是擦肩而过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我不止一本研读本圣经，我有好几本说来惭愧这个主耶稣说不要带太多译法。有的时候想想看，这个研读不圣经其实太多了，其实你就看不过来了这个，所以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很喜欢读圣经，又缺少研读不圣经，你要记得跟我联系。圣灵一感动，我就把多的研读圣经就送给你了所以我现在来说的话呢，是我的这个这个同伴每天读圣经，这个就可以是把圣经当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个是我的几个阶段，不知道你现在是属于哪个阶段第二方面呢，我想跟大家讲了这我个人的这个见证之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与神同行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呢不是一个浪漫的属灵口号，而是一个具体的每日的 而且是可以操练的生命方式啊。今天我们就讨论两件事情啊。刚才我主要做的是讲的是读经啊，读经往往跟祷告联系在一起啊。重点与神同行最基本的，其实不单单是读经祷告，但是无论怎么样，读经祷告都是最基本的。有人甚至把读经比作生命的粮食，把祷告比作是生命的呼吸啊。这都说明读经祷告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不只是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要讲而且是一个具体的操练，而且是每日的操练呢？其实我们这一讲呢，就是要讲不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更是要怎么样做啊？具体的方法、具体的系统具体的就从今天来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啊。好，首先呢，这个我们讲到与神同行啊，那当然有的人需要追根究底一下，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啊？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要说的是，不是宗教义务。我现在真的在不少的华人教会看到，有很多人把去礼拜堂当做是宗教义务啊，到礼拜天就去礼拜堂，这本身也不错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哎？把这个去当做一个非常积极的被吸引的去，跟你这个勉勉强强的，哎呀，又浪费了自己一天时间，我等等，做一个区分的啊。当我们把这个当做这个去礼拜堂去当做宗教义务，或者甚至把读经祷告当做一种宗教义务的时候我们呢其实是一种被动式的啊，做了心安，不做就有罪恶感啊。那这个理解其实是不足的并不是理想的啊。这个读经祷告，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你为神做事情，而是神在为你预备管道。怎么样一个管道让你跟神连接啊？这个管道就是神的生命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结果。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主耶稣其实也说，这个你们要藏在我的话语里面，藏在我话语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啊。所以这个藏在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用枝子跟葡萄树描述我们跟它的关系啊，枝子不可能离开这个树的这个本身啊，不可能离开树能够长果子，所以枝子呢需要这个修剪，以至于结果子更多啊。那我们怎么样跟神同行呢？其实具体的这个常常同在的操练呢，最基本的来说就是读经跟祷告啊。借着读经祷告，我们不是因为好像一种义务，而是因为我们读经祷告就是作为葡萄树跟葡萄枝子的这个连接啊，所以借着读经祷告，让我们个体的基督徒能够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里面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啊？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连接啊。那生命连接在与神同行这个方面呢，有两个方向，可以说就是我们的读经跟祷告，刚好告诉我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神向我们讲话，借着读经，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主动向我们他揭示他自己，或者说他启示他自己。那祷告呢是另外一个方向，祷告呢是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去回应神，与神倾谈啊。所以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呢，是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所以祷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是导读啊，是读了圣经话语，反复思想，然后来自然就会回应起来。我遇到有些弟兄姊妹说不会祷告啊，其实你如果不会祷告的话，多去读读诗篇。哇，诗篇里面有太多的这个祷告了啊，读多了就知道了啊。多读读福音书，福音书你读了之后你，就有感动了啊。所以呢，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对话的关系啊，不是单单的神向我们说话，也有我们向神来回应，向神来倾吐啊。所以是双向的生命的交流啊。 我们刚刚学习过的这个约书亚记啊，就有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操练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说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什么昼夜思想啊，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其实不单单是约书亚记，生命记第六章大家都知道，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这个爱主你的神啊，all of you。有 heart 啊，有 soul，还有什么？有 strength 啊，这个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着你的神啊。后面就讲，哎，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坐下、起来这个门上或者衣服上，以及你的子女，都要叫他们遵循着律法书上一切话。当我们从约书亚记再往下看的时候，四世纪，哎，今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就有肢体提出来，为什么四世纪是这个样子啊？里面好像乌漆麻黑的，这个非常的混乱啊。其实我想，可能跟这个就有关系啊。这个人离开了神的话语，去跟从别的神啊，他们就有这个这个信仰上先堕落了啊。然后就有这个社会上的、道德上的败坏紧接而来啊。好，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读经啊，读经，我们前面说读经是神对我们说话。那第一个方面，读经这个 Bible Bible 是什么？Bible 是什么？圣经是什么？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这段话呢，我以前在温州教会服侍。温州教会呢，是以这节圣经作为他们的主日单，挂在他们的门上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好啊。这两节圣经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这里讲到的神所默示的这个原文当中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那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人被造的时候，神也是这个把气息这个吹在人的鼻孔里啊，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圣经很奇妙啊，这个圣经原来也是这个有圣灵默示圣灵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不单单是一本里面有文学的书，有历史的书。有以色列的这个宗教但是更重要的原来是这个圣灵来这个默示完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一方面，圣经里面66卷有不同的作者有摩西有撒母耳记有撒母耳对吧？有约书亚记约书亚可能也有一些的著作后面新约里面有保罗，但是呢整体而言呢是圣灵。在规范着这些作者，或者在引导着这些作者，使得呢他们能够共同的写出一个方向，就是关于救恩的这个信息所以圣经就是神的，我们有的时候讲特殊启示在罗马书里讲到，神的神性和永能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明明晓得，你去。看这个大川河流的时候，你会发出感叹：神的创造很奇妙。但是那个呢，是一种冥冥之中的一个感慨，哇，神的创造很奇妙。你看着星空，你也会觉得这星空很威严你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良心在蹦蹦跳，你也会觉得很特别但是呢，只有圣经把这个救恩这个揭示出来所以圣经被称为特殊启示。其他的那些大自然启示一般被称为这个普遍启示这个是关于圣经。我们再往下看，既然圣经是神所呼出的话我们的读经，但要怎么样来读呢？很多人想读经，但是往往面临实际的困难。通常这个读经的困难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是不知从哪里开始这个呢，真的有点困难圣经有66卷书这个集中在一本里面这个圣经纸都特别的薄，对不对？纸张又特别的好，这个当然是有这个有人奉献其实中国的教会一直是接受很多奉献所以我们接受了奉献，也要把这个 恩典啊，这个能够奉献出来啊。那圣经66卷就意思就是说啊，以前其实有66本书啊，我们很多的人啊，一生都可能看不到10本书，看不完10本书都有可能，对吧？一下子要读66卷书，哎，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有可能啊，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其实可以从这个新约开始。我们其实去年就1年的时间，来一章一章的，一卷一卷的把新约啊27卷读完啊。那第二方面呢，有的人是读了要有感觉啊，有的人需要有个激励啊，打卡。我看到有一些的群组里面要打卡，我其实前段时间看到有另外一个群组，刚好跟我们读经的顺序是很相近的啊。在读了约书亚记啊、四世纪啊，我很想跟他们交通一下啊。但是我想他们打卡也是他们能够做的一种方式啊。哎，我读完了，另外一个人说我读完了。这个也都蛮好的啊，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我们读经要明白它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就组织大家一起来读，而且有信息的分享，而且有大家的交流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们借着交流，这个圣经好像就火起来了，好像这光芒啊，哇啊，你越讨论，光芒越发的这个绚丽多彩啊。第三呢，就是啊，有的人会觉得没有固定时间跟方法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我们如果要在白天，你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孩子要接送啊，等等，工作也很忙啊。但是呢，如果真正有幸的话，早上真的是很好的时间啊。这个先要属灵的这个粮食，我发现真的非常重要，建立这个读经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讲啊，这个读经啊，读经要怎么样来读啊？前面讲到的一些的这个啊，你日常怎么样安排啊读经？那么我们来讲读经有哪些方法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方面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要有系统性的来读圣经。简单来说就是按着次序完整的把圣经读完，而不是随机翻，更不是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去听讲道人讲的几节圣经或者一段圣经啊，为什么要系统的读？因为圣经以前写的时候就是一整卷的呀，保罗写罗马书就是给这个罗马教会的呀，他们不可能1年时间还没有把罗马书这个读完，对不对？他们就是达到之后就有人在那里宣讲宣读啊，然后是不断的读，还有的人把它抄录下来等等啊，所以圣经既然整本是神的默示啊，那我们就要整体性的来读，而且只有整体性读的时候，这个救赎故事才是完整的啊！从创世纪的创造到后来的堕落，再到救赎，还有这个终末啊，这个末日啊，末日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系统性读就能够看到这条主线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京剧式的读经，京剧式读经呢，其实是让我们把那个这个最跟你有这个感动的那节圣经，我记得我刚刚参加当时到温州读大学的时候，团契里大学生团契的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查呢？哎，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们一章圣经大家轮流读完，哎，接下来传道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温州教会的派传道人来帮助我们这个学生团契，传道人让我们大家轮过来读完一遍圣经之后，就问，哎，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默想。5分钟之后，一个人一个人讲分享一节圣经哈。我那时候当时觉得啊，这么好的读经方法，因为我以前实际上是没有认认真真读经啊。那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不像是系统性的读经。系统性的读经呢，是能够更整全的看到圣经的救恩的这个叙事啊。那实际有哪些建议呢？比如说初学者呢，其实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啊，马可福音啊，约翰福音啊，都是可以的。看不同的人，不同情况。马太福音呢，比较跟旧约比较关联多一点啊，特别是对旧约背景比较了解、有兴趣的人呢，马太福音开读也都可以啊。那使徒行传呢，就是关于新约教会历史方面的啊。保罗书信呢，神学性比较强一点啊，这是初信者啊。那一般的信徒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周间每天2章圣经，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 大概3年时间，而且我们是非常系统的、深入的，大家一起探讨式的把整本圣经读一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做。那进阶式呢？其实可以每天4章圣经啊，如果你每天都读3章、4章圣经呢，差不多1年就可以把这本圣经读完啊，也可以配合一些读经计划啊。那我们今年的读经是接续去年是新约已经完整读完一遍，今年我们就这个读旧约上啊，这个旧约上呢包含了摩西五经，我们上半年读完摩西五经了，那我们下半年呢重点是读历史书啊，那我们现在在进入到4世纪啊，欢迎你一起来参加啊。那第二种的读经方法呢，就是默想读经啊，前面注重的是解决的是量的问题，你要整全性的对圣经有了解一遍啊，就好像是看见这片树林，你从高空俯视下来啊，这个整个亚马逊是怎么样的整个黄石公园，比如说是怎么样的，是让你先有个概貌的了解但是还有一种呢，是要解决深度的问题啊。那这一个这里讲到的4种呢，是教会历史当中一种比较古老的灵修传统啊。这个有4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呢，是从这个诵读开始的，基本上很多的灵修传统都是从诵读开始，而不是自己胡思乱想开始啊，先诵读圣经，慢慢的读一段圣经啊，不需要太长你可以一个自然的段落，可能这个5到7节啊，或者几节经不需要太长啊，就短的一段圣经啊，然后可以读出声，读个2遍、3遍啊，然后慢慢的这个思想啊，先不求急着理解，先让文字进入你的感官啊，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是默想。默想意思呢，就是停下来，在某一个圣经字词的时候，稍微停一下。比如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你先读几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你进入到默想的时候，当你说耶和华啊，你这个名字这么熟悉，这么亲密啊，你可以稍微停一停，是我的牧者哦，讲的是我啊，然后后面是牧者啊，你都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啊，以及呢，也可以问问这个圣经今天对我说什么。那第三呢是祷告，祷告呢就是把你的感受如果有疑问也可以，或者回应，就带到神的面前，用祷告说出来啊。那第四呢，在天主教传统当中，他们继续会保留的这个叫默观啊，默观跟默想稍微有些不同啊，默想注重是在某个词、某一个句子啊，那默观呢，其实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停留，不一定要讲话啊，就是停留在神的面前啊，默观自己啊。那这个方法呢，这个其实是这个我想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去了这个东正教的这一个这个叫做修道院其实蛮适合在那里操练的。祷告山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操练啊，但是我们目前祷告山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读一卷圣经。我想这2种方法都可以啊。那读经方法第三种呢，就是主题读经跟查经啊。主题读经跟前面的不同是，这个是带着一个问题，带着一个主题来读经。比如说，圣经怎么说钱财？圣经怎么讲苦难我们前段时间讲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讲到中国人非常看重的情义我们也可以情义的主题来读圣经啊。所以我当时就引用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马上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就是一种主题式的查经大家似乎有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关到疯人院里面其实不是他疯掉，而是他那个时候可能被神特别的这个激励了他就非常的这个激动这个。这个在他所在的这个神学院里面，他一开始读的是化学专业，但后来去读神学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学院有一定的规矩但是呢， 他听了布道会之后就人特别的兴奋啊，后来被关到疯人院去了。据说啊，大家听过一个故事啊，据说他在疯人院里面40天时间读了40遍的圣经，那他怎么做到的？我想他不可能是按照我们第一种系统性的从头到尾，哎，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读啊，这个不可能读完40遍，也不可能是那个我们前面的默想式来读，默想式来读的话就要更慢啊。那他怎么能够读到40遍？我想应该是主题式的方法来读，就一个主题啊，然后这样查考过来，第二个另外一个主题查考过来啊，我想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那罗马书的12章第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啊，变化啊，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主意啊。”所以这些读经的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啊，都是可以啊，让我们来参考学习的啊。那我们讲了这个读经，我们说读经是上帝跟我们讲话啊。那我们怎么回应呢？回应就是祷告啊。那讲到祷告的时候，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啊，对祷告理解只停留在向神求东西啊，向神求健康，生病了还其实我这段时间也有啊，有人生病，叫牧师来这个祷告一下。这个本身当然没有错啊，但是呢，不只是停留在求的阶段啊，其实圣经里面的祷告要比这个只是单单求要丰富很多。圣经里面的祷告包含着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把自己完全带到神的面前，包括你的喜乐啊、恐惧啊、愤怒啊、困惑啊等等。同时呢，也是配合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呢，祷告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操练啊。祷告认识神，祷告跟神建立关系，祷告也可以赞美神啊。重点就是跟神之间的这种对话啊。那么耶稣怎么祷告？哎，我们既然是基督徒，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那我们就看看耶稣怎么祷告。马可福音1章35节说：“清早天未亮的时候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啊。”那感谢主，我们也在操练这个清早起来的时候开始有祷告读经啊。旷野，我们就稍微差一点点啊，或者我们可以先进入到内室啊。圣经里面讲到的内室啊，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更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心的这个安静啊，所以呢，时间是清早天未亮的时候，一天之计在于晨啊，地点是旷野，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安静没有打扰的地方啊，所以呢，所以我想啊，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啊，这个每天跟神亲近啊，有专门的时间留给神啊。然后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在路加福音11章第1节，门徒请求耶稣，主，请教导我们祷告。马太福音里也讲到了这个主导文啊，主耶稣呢就给了他们啊，或者给了我们这个关于祷告应该怎么样，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背诵啊，这个不单单是背诵，其实也是我们祷告的这个模板啊。祷告应该包括什么啊？我们这里来看看主导文的内容。祷告的层面以及祷告应用啊，首先讲到愿你的名啊被尊为圣啊，这里就是赞美跟敬拜啊，所以不单单是求啊。第二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愿主的旨意成就是委身跟顺服啊，把我的计划先放在神的旨意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所以我们求也要在神的旨意之下来求啊。然后呢，再次讲到日用的饮食啊，这个就是依靠跟祈求啊，哎，也是可以求啊。我们很自然的，孩子要怎么跟父母求啊？我们前几天查圣经的时候，讲到迦勒的传承，讲到他的女儿，哎，跟父亲求，父亲把地赐给他，他就跟父亲说：“哎，父亲啊，把那个地的泉水也赐给我吧。”父亲就把这个上泉下泉赐给他，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来求啊。然后呢，再是免我们的债啊，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认罪啊，求饶恕的祷告啊。我们不单单是认罪，其实也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还有呢，圣经讲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就说明我们有属灵的征战啊。今天我面临的试探也要交给神啊。好。那刚好是应该是什么时候？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哎。我 昨天啊，OK，啊，昨天这个有肢体啊，特别的问我，哎，他说听说祷告有一个叫做 ACTS，哎，ACTS 到底是代表什么？啊，原来呢，ACTS 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模式啊，A 代表着 adoration 啊，赞美啊，赞美神。我们祷告不是一开始就求啊，这个求神给我什么，给我那个啊。当然，有的时候你时间短的时候，你直接求也没关系啊。那这个祷告模式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特别是应用在公祷的时候的一个参考啊，或者说一个完整祷告的一个参考。完整祷告呢，如果你去看诗篇的话，普天下当向耶和华赞美啊，往往是以这种赞美开始的啊。然后呢，是一个 confession 啊，这个。认罪啊，这个 C 代表的认罪啊，诚实的把我们的罪带到神面前啊，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啊。第三呢是 Thanksgiving 啊，就是 T 啊，这个感恩啊，我们有感恩的思想。这一天啊，其实神保守你平安无事啊，神把救恩给我们都值得感恩的啊。那第四呢 S 就是 supplication 啊，祈求。你可以为自己求，为别人求，为教会求，为世界来求啊！所以呢，这四个首字母联系在一起就是 X，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那个简写啊。所以呢，原来这个 ACTS 啊，那可能稍微要有一点英文的基础，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就记得一个完整的祷告，可以先有赞美、认罪、感恩。祈求啊，祈求原来就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啊，大概是这样。那通常来说的话呢，我们最后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结束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那祷告有没有拦阻？祷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拦阻，就是有的时候祷告这个是因为好像没有感觉啊，基本上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经历过啊。其实呢，感觉呢，其实不是祷告的目的啊。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些感觉，但是呢，慢慢信仰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在于感觉啊，不是要感觉多么的感动啊，而是呢，你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第二方面呢，这个没有感觉祷告啊，其实神也是照样听的啊。这个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意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神的应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不一定是你一定会感动啊。但祷告的果效呢，常常不是情感的震动，其实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生命里面有平静安稳，而且这个平安竟然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啊！第三呢，是从小开始啊，不会祷告的人啊，往往因为觉得祷告要说得很长啊，很属灵的话啊，我晓得我初信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初信的时候甚至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其实也是好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其实祷告最主要是真诚的祷告，这个重要。就像我们跟父母在的时候，就是一个敞开的、真诚的讲话啊。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讲要建立这个灵修的生活系统啊。为什么要建立系统？其实我用一个跑马拉松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呢，跑马拉松的人在训练的时候，不能够感觉好才跑，感觉不好就不跑啊，或者是跑2天休息3天啊，其实是很需要有训练计划的。训练计划代表着有节奏、有纪律啊。其实节奏很重要。你看跳舞的人，有音乐。有那个旋律，有那个节奏，跳起来就很轻盈啊，也非常的好看。但是如果跟这个音乐不配搭，你看起来就很别扭，对不对？灵修生活是也是一样啊，要有一个灵修的一个系统，灵修的节奏。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其实清早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时间，或者是晚上睡觉前也不错啊。所以，我们有在美西的这个早上啊，也是中国晚上的时间啊，不需要很长，其实你有个15分钟安静啊，5分钟安静祷告都是可以的。第二个是地点，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主耶稣是在旷野，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旷野当然既可以是实体的，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角落、一个书房啊，或者跑步途中啊都可以，甚至在停车场、在车上也可以啊。第三，有没有什么工具？哎，其实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以前不用注释版圣经啊，哎，用了之后觉得很好，对吧？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工具。那如果你没有用，其实也没关系。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查经的这个学习啊，也欢迎你参加。参加的时候，其实我们带领的人一般来说也都是有很多的参考之后啊，跟你分享。第四呢，就是这个节奏，灵修的这个结构啊，你可以先有安静，然后读经，然后是默想，然后祷告。祷告之后，你要什么带着出门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要能够应用起来啊，把一句圣经记在心里，你知道吗？我礼拜五有个特别的，特别现在的一个操练，就是年历过，力量如虚啊，立志现在每做一个引体向上啊，然后就记诵一节圣经啊，这样呢是一个积极的双向的鼓励啊，以后做得更越来越多的时候，可以记越来越多圣经啊。我现在在记的是，哎，比如说，我们学过的每一卷，哎，就记一节圣经。比如说，创世纪，我们记哪一节呢？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呢英语不好，其实英语不好，所以我在学英语啊，in the beginning 啊，God create the Heavens and Earth 啊，这上帝创造天地啊，哎，这个我觉得很好，那就我这样学习。其实以前的宣教是来到中国要学习中文啊，更加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这些宣教士，我们或许多一点动力啊。那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你记什么呢？记20章，20章的时候就在讲要颁布十诫了。其实有不少的教会把十诫看的是非常重要，圣经里面有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是外面做主的门徒啊，也有新命令要彼此相爱，那还有呢大诫命这个大诫命就是指的这个十诫啊，十诫在哪里呢？十诫就在出埃及记的20章啊，当然大诫命可以把它浓缩为主耶稣归纳的要爱神，然后爱人啊。那这个十诫记载在出埃及的20章，出埃及的20章第二节原来在十诫颁布之前，神先说了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啊，哎，这样记住一节圣经，做一个蛋糕，好让我记得更加的怎么说呢？不要忘记啊。那立位记我们记得是19章的第二节啊，神说，哎，你其实也是神说啊，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我是圣洁的。然后到了民数记啊，民数记你记什么？民数记你就记第6章的24、26节到26节啊，这个愿耶和华祝福赐福给你啊，这个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什么仰脸啊，这个给你这个恩惠啊，愿耶和华第三个，愿耶和华这个用他的脸光照你啊，赐平安给你啊。然后你再是生命记，也是第6章啊，这个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互相可以触动的啊，这个彼此可以激励啊。那结语，结语我们就从今天就开始啊，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圣经的基础啊，有这个祷告的常常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个习惯在你的里面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疲乏；不然的话，我们好像断了水泉的这个河一样啊，慢慢就干涸掉了啊。所以，对牧者是这样，对每一个基督徒，对每一个门徒，其实也是一样啊。没有圣经，没有祷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干渴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啊，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读经习惯、祷告习惯的话，我们呢每天这个早晚啊，都有这个查圣经，除了周六啊，因为周六呢，我们是有这个操练身体啊，进到社区里面去活出爱的这个操练啊，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话， 这个周六时间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既要真理的课程，也非常感恩你今天一起来这个参加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具体的这个操练，比如说我们要自己找一个这个灵修的角落啊，就像我那个背圣经，找一个单杠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最近才找到的啊。那这个是希望你可以找一个你固定的灵修的角落啊。而且你拨出一个时间来，那个时间就是跟神同在时间。第二个操练呢，哎，可以有读经计划啊。如果你这刚刚开始我觉得新月开始读也是蛮好的。那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们就是每天2章圣经啊，这个3年就详详细细的把整本圣经按卷又按章一章一章的这个查下来啊。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啊。这个操练三，关于祷告，哎，我们记了这个 X 啊，这个 ACTS。那如果你记中文的话，就是赞美、认罪、感恩、祈求啊。再从赞美开始，然后认罪，然后第三感恩，第四这个祈求啊。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公式一样：主，你是慈爱的，我赞美你；主，你是。你是全知的，我赞美你啊，都可以啊。认罪，我今天在什么事情上具体软弱了，得罪你了，请饶恕我，请赦免我啊。感恩今天我很感恩，今天我们有生命跑友啊，我们的一位弟兄啊，邀请我们吃午饭，而且这个午饭不单单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啊，今天还有特别的这一种邻里的喜的啊，真的感谢主啊，祈求。为着明天我要去跑22英里的这马拉松这个赛道跑等等都可以求助来带领保守我想还有这个操练是我们有灵修日记啊，每次灵修之后3件事情，今天读的圣经记录你读哪一段啊？为什么我说我刚才记圣经的时候这个把经文也把经节也把它号码也把它记下来啊？其实就是这个。这个重要的地方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打动你的一个一句话一个词都可以啊？还有呢，具体有什么改变？今天我要带着这句话做什么具体的改变啊？感谢主啊，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啊。这个你目前有没有固定的灵修习惯？你的灵修习惯是什么样子的？时间、地点、方式。第二个问题呢，你在。读经祷告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时间、方法、枯燥，还是别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内容。接下来大家一起来探讨，预告一下，下一讲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第八讲。为什么第七讲跳过？第七讲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最近的人最深的功课啊，婚姻、家庭、门徒生活啊。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先。介绍一本书来读啊，这个关于婚姻的一本书啊，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大概会讲到家庭与婚姻。好，我分享到这里，给大家一些时间一起来探讨回应，好不好？
谢谢钟牧师哈，
哎。
对，觉得真是非常的受益啊，这是我第二次听到你讲，你去那个上学的时候，回家的路上7、8个小时火车，拿着圣经，就把它从那个新约从头读到尾。对，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的这18位是吗？那个朋友里面有多少人？自己曾经这样做过，或者是跟周围有人这样做过。反正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的下巴壳都快掉下来了。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特别的鼓舞我。对啊，我一开始你讲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从受洗一直到2年前。对，我就还是处在你的第一阶段，周末去下教会，平常有时候拿起来读，翻到哪里是哪里，然后中间有一年逼着自己硬把它给读完了，但是读的时候完全没有你的
第二阶段的那种喜乐的那种，真的是把它当成任务来完成的，所以是，有的地方有感动，那有的地方就完全一头雾水，不知道在读什么，尤其是旧约里面，后面新约的那个启示录还有一些章节，对，所以也是只是给自己心里一个平安说，说我把它读下来了，好了，我任务就完成了，就像是诗记我。从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次读完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它。当时也不知道在读什么，对，所以真的是很受鼓舞啊。现在我自己一般是，一来是参加我们这个每天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学习，然后学习完之后，如果我不急着要出门的话，我就很享受。我会自己来读诗篇和箴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诗篇跟箴言真好啊！然后也是很盼望说，我给自己立的目标，说每天读4章诗篇，1章箴言，正好每个月就可以把它们全部读一遍。立目标容易，做起来难。我诗篇，没做几天就停了。现在有的天只读一篇，有的天只读了箴言，但我觉得也挺好的。有时候做不到我也接纳自己做不到。但是今天每天都是新的一天，都可以有新的开始。特别感恩，从去年开始跟着生命跑者这样。每天2章，去年每天1章新约这样跑下来，所以我觉得啊，算是我属灵生命从婴儿到开始长大的一个起点吧。感谢神，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听听大家的。
谢谢妹妹。对，那个时候就拿一本圣经，我相信现在如果你，在公交车上或者哪里拿一本圣经，哇，一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啊，一定是那一带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要分享回应的？你的读圣经的体验，
我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收获。谢谢牧师今天为我们分享的这一篇信息，真的非常的受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我的老家的教会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牧者从武汉一个学习团体里面，他们就带回一个感动。就是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读圣经，所以后来我们的圣经就是读圣经的话，就组了一个小组，就是每天你读，就是每天你读了多少章，就每天不统计，但你自己去读，就是按章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后来就是每个星期统计一次。开始的时候是那个赵国荣姐妹给我们统计，后来是另外一个姐妹。后来我去了山东以后，那个就后来是一直姐妹带领我们，就做这一个统计工作，一直带领我们读。我们教会的那一些弟兄姐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读圣经可能读了上10遍吧。有的读了10多遍、20遍，你像一枝姐妹应该是读了20几遍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读圣经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读着读着就当成一个任务，每天一个惯例一样的，就是我今天要读圣经，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却成为一个任务的话，就成为某一些弟兄姐妹的压力了。而且在读的圣经读得多的话，有的读的。20章，30几章，反正就读得很快，读得很多。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读得多的情况下，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加上教会有其他的活动的话，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所以的话，就是虽然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发现生命的长进啊，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我就在 年底，去年年底的时候，嘉玲姐妹带领我进入到你们的生命跑者团契，我就觉得每天2章这样子的，一个是读，然后是分享，然后是思考、提问题，这样就让我感觉非常的受益。后来，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敢进，不敢进，因为是美国的，不敢进。后来我。在4月份，我婆婆90岁生日的时候，我回湘潭去一次。后来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我说你们可以，就是可以进去听一听，这个非常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大胆的进去。所以后来好多我们教会里的姐妹啊，然后都加入进来了。但是就是今年最近的话。因为政府的那一个关注，我们教会受那个受到逼迫了，所以的话，好多又退出来了，但是还有好多悄悄的在听，所以很感恩。还有今天牧师分享到后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就是有没有问我们有没有系统的灵修习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要灵修，但是却没有那个习惯，就是偶尔灵修一次，然后又间断了，偶尔灵修一次又间断了，反正就是没有果效。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感动的话，我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专门背一个本子，我要开始有系统的灵修，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得坚固，能够有根。让神的话语跟我的生命发生连结。其实我在那个其他的就不分享了吧。好，我就分享到这一点吧。
哎，好，谢谢一文姊妹分享，非常好，谢谢。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回应、提问都可以啊。
我再讲一点，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我觉得对于读经的一个态度，也意味着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那小时候呢，就是只有去到教会的时候，然后人家给你讲圣经故事，然后去教会听到，然后才会听到是关于神的话语。后来慢慢长大到青少年，后来到参加团契的时候。一开始说要自己读圣经，然后读完了之后来参加小组查经，这个就跟我小时候就只有到教会的时候才接触圣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呢，就开始说一节一节跟着大家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去读圣经，但是也仅限于说，教会让我们读哪一卷，我就读哪一卷。那回家去之后呢，也不怎么自己读圣经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二个，这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已经开始觉得，哎，神的话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刚刚有妹妹姊妹有分享，大家分享说，哇，还有周牧师分享说，信主之后如饥似渴的这一个去读神的话语哈，这个是跟我自己是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的，从来就觉得这些反正教会会供应，教会让我干啥就干啥。就好像没有一个去主动寻求，也没有觉得信仰有那么珍贵，神的话有那么珍贵。其实这个是在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变成一种麻木的，是非常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直到后来，大学毕业了，然后开始自己去要带这个查经了，慢慢觉得哇，原来神的话语是。刚刚朱牧师也讲了，是整本圣经，是整本圣经，它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就想到说，哦，那我要从头读起啊。那所谓的从头读起呢，也只是读新约，旧约也不去读的，最多读一下创世纪。然后教会的长辈以前，甚至包括前段时间跟小时候的那个教会的长辈在通视频的时候，他还说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怎么现在去读旧约呢？”读新约就可以了。这个新约是神，这个新的约给我们，那些旧的就不用再去管它了。对，你可以想象，那 既然神的话，圣经是整本圣经是统一的一个整体，那现在后来就慢慢学会说啊，那要从头读起，从头读起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说，就是读了这些旧约，读了前面摩西五经的出不了埃及等等，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经历。但是我很感谢，就像妹妹说的，很感谢我们生命跑者。当我们有一群人，有设立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群有人陪伴，然后设立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每一天2章。其实对我来讲，在我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读经的，所以我也是非常感恩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这样子有系统的读圣经。谢谢。
谢谢齐兰师母，对，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啊。刚才玉文姊妹讲到这个，有的时候读经为了打卡，我记得我在温州读第一个就是教会办的神学院的时候，里面有人也是一个人读5章，另外一个人说读10章，还有一个人读20章，另外一个人就要读30章一天，但是呢，最后其实也是不求甚解。就是很快这样翻过去啊，那个其实也并不是最好的啊，或者呢，我们如果只是礼拜天来读几节圣经还是不够的啊。对我来说，我也是，其实感谢主，也感谢大家，我们这次一起同行。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样这么的有喜的，有感动，跟大家在圣经上奔跑这个马拉松啊。所以感谢主啊，也欢迎，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圣经马拉松的信息啊，欢迎你透过 Zoom 或者透过 YouTube 就可以来参加每天这个美西时间早上的6点半美东9点半，或者是中国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啊。刚才 Linda 姊妹是要分享吗？
对，我就想起来这个说是读圣经，我是82年上大学，我学生物系，然后第一天呢，第二页写着圣经跟耶稣，因为他说到进化论，人类的来源就提了一个耶稣圣经，那这个事儿就忘记了，但是有声音呢跟我说话，我不知道声音是什么意思。然后到04年，我都移民到加拿大了，我才真正的去教会圣经。那在中国这22年的时间，还是有声音说话，我不明白。所以我到看到圣经，我真的是如饥似渴。那时候就是读中英文，因为是读不懂，所以。白天打工学英文，然后晚上我真的也要把圣经，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反正就读。后来就是还读不懂，就再有声音就启示我去明白圣经。所以真的，这个神是一个灵。我到也不是到移民到这儿来，我可能一直不知道，但是这个声音我就特别感恩。当我不明白、读不懂的时候，有些事就是这个灵就启示我去明白。知道怎样走前面的路，怎样去是过我的人生路。好，我的分
好，感
享
谢主，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啊，也是我们生命粮食。好，我想如果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分享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啊也停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祝福的祷告啊。好，我来带领大家来做，或者大家有感动的也可以来做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与神同行，有读经，有祷告，好不好？如果有大家有感动的，我想也可以啊，一句两句，大家都可以凭着感动，因为神是愿意听我们的回应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经给我们每一位。明天，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看见你完备的救赎，看到你所有的启示。主啊，求你也开启我们的智慧，也让我们有，这个坚持，让我们可以很系统性的在读主你的话语，因为你向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一本的圣经，你要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就求主来赐福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备注你自己的话语来吸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
天父，感谢你啊，赐给我们真心，求你让我的心更加饥渴你，求你让给我这样子，每天把你放在我最高的priority 上面，亲近你，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们。
我们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着这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名字下来研讨你的话语，从基要真理里面来学习到我们如何的过与主同在的生活。哇，是的，祷告就如同呼吸一样，是很重要，也是我们与你建立关系。愿你每天都让我们有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每天都有这独处的时间，让我们一天都能够充充满满的得到饱足。是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早晨的时候是最安稳、最宁静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基督的榜样来亲近你。主啊，孩子在这里非常的震撼，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省级的。姐妹们，在她们在追求神的时候，即便这个世间魔鬼撒旦仍然在攻击主你的门徒们，主要也看到很多的迫害，但是越迫害越积极，越要寻求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我们只有微微与你紧紧的抓住，紧紧的与你的同在，我们一切都安稳。在主里面，我们都有平安和喜乐。谢谢你，求你祝福、赐福给这个平台主牧师，他愿意把这时间摆上来教导。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获得益处，尤其是在主你的爱更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天父，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福这样的平台，让我更深的来，真的是越接触越喜乐，主啊，也是，让我们真的与你的连接，原来，对你的话语，真的是每一天去拜读，但是没有真正的能，深刻的有的时候领悟的时候，跟现实或者跟真正的在生活方面能生活化，或者跟现代的时代这样的连接，主啊，也真的让我开了一串窗口，这样子真的能不断的来来拓宽，来加深对你的理解，还有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原来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亮光，因为我一直是每一年读一遍这样子，也有这样的任务性的，或者是自己这样的被动的，必须要读完这样的强求。但是真正的亮光有的时候并不能看见，主要在这样的分享当中，每一天读经当中，这样通过牧者的讲解，真的是。不断的有这样的亮光，就像那个前一段时间《生命记》当中的约书亚说，每一个当就是必须每一天，就神的话语一直都要诵读他的戒律，他的律法，我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的来领悟这一个，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太宝贵了。主啊，也求你真的是，赐我渴慕的心，来真正的来，活出这样的信仰，也活出，你所，活出，你所，你的旨意，也求你祝福这样的平台，能祝福更多的人。主啊，也谢谢你，求你垂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现在听我们真的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上去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带领我们在我们以前可能不知道怎么读经，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不以我们的这个无知，不以我们的 这个愚昧就放弃我们，你愿意亲手来引领我们，借着圣经来带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与你亲近，怎么样来学习你经上话语，并且怎么样来向你献上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主赦免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懒惰，或者因为自己的疲倦，甚至因为我们常常把其他的事情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忽略了你的话语，所以求主就赦免我们，让我们愿意重新回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新造的心，愿意单单的来渴慕你。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学习，咱们主的这个赐福，也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下一次聚会，保守我们每天或早或晚早上这个圣经读经跟祷告的时间都求主看顾，也保守我们礼拜天的这个线上的崇拜。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门，
Amen.
阿门。哎，好，谢谢弟兄姊妹，再见，礼拜天见啊！对了，我
谢
刚
谢
刚
牧
想到，
师。
下个礼拜是美国的这个应该是国庆节啊。所以，我们或许我们的主题可能会有些调整，或许跟国庆有关那个主题，怎么样或者也可能休息一下。对，谢谢
我
大家，
们也
等大家通知，
对。要
再
出
见。
门，所以能休息一下，
啊，
对，好，
是的，再
看牧师的
见。
安排呀，
好，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